乐品味圈之生活杂志。
系啦，九月份咧，亦都系请你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，早晨 Wendy，
早晨 Selina，
哇，嚟到九月份先讲讲座先啦，好唔好啊？
好啊，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咧就举行粤语嘅中国哲学讲座，就邀请阿邓美玲老师讲《是人以天心为心，以鱼为表，以道为骨》啊。嘅第二讲系讲道家思想嘅，咁讲座日期咧就九月十二日星期二早上十点至中午十二点喺 Breakhouse 总馆嘅 Launchpad 课室举行，座位好要有限，有兴趣嘅就尽快报名参加啦。
嗯哼，系啦，今日讲一本金融，不过唔系金融小说，系金融嘅学派叫做金学。
系啊，个书名咧就叫做《何以金融金学入门六大派》，咁作者咧就叫做邱建恩，系2021年繁体字书嚟嘅。咁大家都知道，金融小说自1955年面世以嚟咧，就能喺唔同年代都拥有一大批读者嘅。咁喺1958年，香港峨眉电影公司将《射雕英雄传》拍成电影，因而将金融小说咧朝跨文字方向发展啦。咁喺1976年，佳艺电视公司开拍《射雕英雄传》嘅电视剧，带动咗金融连续剧嘅风潮。除咗呢啲之外咧，仲有金融的漫画小说和少见于中文书的大字体版。正因为金融小说的多元化，阅读行为也都变得多样化，现在研究金融小说已经成为一门学问了，叫做金学。
金学
是写关于金融小说的书就很多，但大部分都很表面化。作者邱建恩就长期收藏不同版本的金融小说、漫画小说和其他作品，并且研究金融小说20多年，将金融小说做他的博士研究和撰写论文题材。他曾经参加过几个金融研讨会，在会上发表文章，策划过金融小说版本展，并应邀为香港文化博物馆的金融馆做研究。他认为传统的学院派对流行文学的研究注重探索作品的深层意义，而忽略了他在社会流布的现象，例如各地的不同版本、网络世界、电子媒体、印刷资料等等。由于资讯发达，搜集资料、防止资料流失、制作篇目等等，应该是属于重要的研究项目来的。咁呢本书系作者专为金学入门读者而写嘅，全本书分六章，包括第一武侠小说与金融小说，第二金融小说的情节与结构，第三金融小说的艺术技巧，第四金融小说改版，第五15部小说的分论，第六读金融。书后面呢还有一些不用错过的特别收录，例如全套49幅由云君绘的《雪山飞狐》连载插图。书入面有彩色和黑白的插图，包括金融新修版的原稿、旧版的小说封面、10大经典场景和10大经典武器等等。这本书呢资料充足，文笔通俗易懂，是一本易睇快睇的书。就介绍一下内容。
好
第一篇就是武侠小说。3000多年前的周朝是封建制度的，贵族社会分4个等级，天子、诸侯、大夫和士。最低层的士要接受文和武两方面的训练。封建制度瓦解之后，士变为平民，但是他们拥有其他百姓武的知识，于是就游走各国，找机会发展所长。善于文的称为游士，善于武的称为游侠。在先秦时代，侠的形象不是那么好的。据《庄子说剑篇》记录，剑士即是侠，衣着不整齐，只为方便打架，神态是怒目相视，互相恶言责难。古代的武侠小说就是武叫侠义小说，而义的意思就是义，这解即是侠义的意思。古人认为做了适宜的事就是义了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里面就提到侠的特质，言而有信， 做事不会半途而废，言出必行，不顾自己的性命来帮其他人解决厄难。平民百姓一般都渴望能得到有能力的人来帮助解决困境的。那这种心理和童话是有很相似的地方，因此武侠小说又称为成人童话，甚至是成人神话，因为很多武功和仙法相似，轻功有飞天遁地的神能，圆功内功都是超自然法力来的。读者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呢，就是为了满足怪力乱神的心态。金庸了解这些读者的心理，在他的小说里面呢就不断地扩大学武和武学的元素，各种武功例如九阴真经、九阳神功、蛤蟆功、降龙十八掌、一指阳、玉女心经、逆根经、辟邪剑法、独孤九剑、乾坤大挪移、北冥神功、吸星大法等等，都是家传户晓的神功来的。
是啊，很多武侠招数在这里。
是啊，咁讲下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、连载和修订啦。咁1955年2月8日咧，金庸咧就喺《新晚报》嗰度开始连载《书剑恩仇录》。咁17年之后，1972年9月23日咧，《鹿鼎记》就喺《明报》连载完毕。前后咧就一共写咗15种小说。咁除咗《飞狐外传》《鸳鸯刀》《素心剑》，《素心剑》后来咧就改为练成诀嘅，咁就系喺杂志连载之外咧，其他嗰啲咧都系先喺报纸连载嘅。金庸每日咧就写大概1000至1400个字，《书剑恩仇录》《碧血剑》《射雕英雄传》连载咗一段时间之后，累积有足够嘅字数咧，金庸就将佢嗰啲连载内容结集，重新定嗰啲章节同埋回目，稍稍修改文字，就交俾三玉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单行本。因为单行本的内容和报纸连载不是完全一样的，读者如果没有追看过报纸连载，就要等几个月才看到一册小说，看完一册又要再等几个月才看下一册。由于金庸小说非常受欢迎，引来一班盗版商，他们看到市场的需求就开始翻印小说，他们不等正版的出版，直接在报纸那里连载点字排版印书，虽然成本是高一点，但是市场很大，况且他们抢在正版出版前就出版，以图大利。后来那些盗版商和盗版商之间又斗快出版，互相较劲，出版期越来越快，由原来的几个月减至两个月、一个月、两个星期，最后竟然一个星期就出一本。
哇，出一本。
咁金庸旧版小说的所谓爬头本现象就是这样出现的。盗版小说未经金庸修改文字，而且错漏百出，和正版书有很大的出入。意识到这个问题，金庸就在1959年他创办了明报之后，就开始着手解决盗版乱局。由《神雕侠侣》开始，他就将小说交给邝十记书报局出版和发行，每7日出一本普及版，收录前7日的内容，这样盗版商就没办法爬头了。但很多人都不可以负担每7日就买一本书，因此他就每28日就出一次合订本，结合4本普及本的内容。咁金庸在1960年咧就创办了《武侠与历史》杂志之后咧，就将一部分的小说移去杂志嗰度上连载嘅。咁呢啲同《明报》同步连载嘅，不过《明报》系每日一次，而《武侠与历史》系10日先至出一次。咁啲读者就有几种唔同嘅选择，而且出版加快咗，金庸咁好成功咁杜绝咗盗版小说啦。咁金庸全面修订小说咧，佢嘅小说就经历咗两次全面性嘅大修订，喺1970年至1981年，金庸就用了10年的时间全面修订了旧版小说，出那个修订版，再在2000年至2006年再次作大修改，这一版就叫新修版。 至于怎样修订呢，金庸就这样讲，增散润色改写修订，以令到故事更加紧凑合理，对人物的描写更加符合故事，令文句更通畅易读。咁呢啲大修订对当代文学嚟讲系大事，修改过嘅故事可以翻天覆地，同一批人演出唔同嘅情节桥段，咁样同再创作冇咩咁大分别。金庸嘅读者好多，小说改版自然会引起读者再睇唔同版本嘅小说，佢必须考虑读者会被先入为主嘅影响而对新版有所抗拒，认为冇旧版咁好。但修改嘅目的就系将小说改好。理论上咧，金庸应该系最满意最后嗰一版，即系个新修版，但佢却同时俾新修版同埋修订版并行于世，市场上可以同时买到两个版本的书，不过现在修订版已经停印了，只可以买到新修版的。作者自己认为三版小说就各有千秋，旧版就用尽了金庸最旺盛的创意，将所有可以用来吸引读者的桥段都放在书里面，让情节跌宕多变。修订版就修补了连载时出现的破绽，人物性格就更加鲜明，情节故事都有了定位，故事周密细致，浑然天成。新修版是保卫之作来的，金庸收集了读者意见二十几年，再加上自己的看法，希望能够抿住所有的瑕疵，例如黄蓉比郭靖大十几岁，杨过和小龙女毫无内由就爱上了，没有交代了鸠摩智为什么会逍遥派小无相公等等的问题，他都修好。至于读者是否接受这些修改呢，就要由他们自己决定
了。
讲一些修改的例子。在射雕英雄传里面，杨过的生母呢本来是由秦南琴，后来改为穆念慈的。这个不是说只是将名字改了那么简单，金庸彻彻底底地抹掉秦南琴这个人，同佢相關嘅血料，將所有關於佢同埋同佢有牽連嘅一切情節都拆去。咁呢個修改更蔓延到《神雕俠侶》，秦南琴喺故事入邊只係個閒角，出現咗三次，但係佢同血料結伴。咁秦南琴死咗之後咧，血料就跟隨楊過，並且陸家大戰李莫愁嗰陣咧，血料係啄盲咗李莫愁隻眼嘅，因此喺舊版咧，《神雕侠侣》入边，李莫愁喺开场冇几耐就沦为单眼道姑，呢一切都改咗。武侠小说咧入边有好多真禽异兽嘅，喺创作上咧可以塑性好高，佢哋可以用嚟营造险境，亦都可以系故事人物嘅最有力的外挂武器，在紧急关头那里救人于水火。在修订小说那阵，金庸就大幅地削减了故事里面的神兽，除了血鸟之外，还削除了《倚天屠龙记》里面帮殷素素杀白虹，后来成为张无忌换伴的玉面火猴，以及攻击张无忌后来被他吃了的寒潭火蛙。这个火蛙的热度有助减低张无忌身体里面的寒毒。天龙八部入面的如月四灵，即是钟灵那些毒蛇呢，都是散除了，同埋被段誉吞食的蟒菇猪甲食了之后，段誉就发觉自己可以吸取其他人的内功。在射雕英雄传那本书入面，铁掌帮地头臂郭靖和黄蓉看到的癞蛤蟆和青蛙大战都是没有了的。另外呢就是修改武功了。在旧版小说里面，降龙十八掌在书剑恩仇录就出现，由少林达摩院首席天镜禅师使用的。但在修订版里面，降龙十八掌最早就在射雕英雄传那里出现，是洪七公和郭靖的得意功夫。在旧版倚天屠龙记里面，金毛狮王谢逊就传授了三招降龙十八掌给张无忌，但张无忌在不同情况打出不同的三招。他向张三福展示的是降龙有悔、神龙摆尾和见龙在田，但是跟卫壁对打的时候 的三招就是亢龙有悔、神龙摆尾和潜龙勿用、看来金庸自己都搞乱了。咁华山派的最高武功是紫霞神功和葵花宝殿，他亦都有些混乱。读者就认为这两种功夫是一脉相承，初阶就是紫霞神功，高阶就是葵花宝典的、但金庸就没有循这个方向发展。在 旧版里面，少林方正大师就讲出这两种功夫的内由、他说葵花宝典是一对夫妇合住的，这对夫妇起初很恩爱，但后来就反目避开了对方。那这本武功秘笈就一分为二，男的就称乾经，女的就称坤经。后辈如果只是看其中一本，就不可以完全理解华山剑法，咁就解释咗点解华山剑法会有气宗同埋剑宗呢两个方向。不过修炼葵花宝典就必须自功练气，但一本由一对夫妇合著的武功秘笈，理论上应该不会要练者自功的。后来金庸就将葵花宝典的作者由一对夫妇改为太监，这样就比较合理一点了。
讲下作者。
作者邱建恩他是在台湾大学中文中国文学系毕业的，后来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得到哲学硕士，苏州大学文学博士，曾经任教于香港专上学院，历任讲师、高级讲师和助理教授。他的研究方向是文献学、语言学和流行文学，近年研究金庸小说的文本和文创现象。作者的金庸小说收藏很丰富，他在金庸小说版本展就展出了300件旧版金庸小说的文献，并且为筹备金庸馆而借出了1800件的藏品。
讲到这本书就叫做《何以金庸金学入门六大派》，作者就是邱建恩的，是2021年版，大家可以来到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那里借看。多谢 Wendy 和我们介绍，
多谢 Selina。